回头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传记《白莲花论》。那么现在呢，正在讲这个第二品，讲发愿品。发愿品呢，主要是它的中心呢，在讲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呢，如何发下这个五百的广大愿，如何呢就发愿摄受这个可以说是五浊恶世的这个众生的这样一种情况吧。在这样一个情况当中呢，首先呢是讲到了一个这个莲花世界圣典如来和他的下面的这个眷属如何亲近的这样一种这个状况吧。然后从这个方面开始引发呢下面的这个弟子向佛提问，然后呢为什么佛陀要摄受这样一种这个五浊恶世的这个众生的这样一种情况。我今天所讲的内容呢是轮佛王率众供养如来。有一大菩萨名叫忌讳问佛说，世尊，其他诸佛刹土清净离垢，远离一切污浊，具种种功德庄严，唯有圆满功德，具安乐之大菩萨，而无声闻之名。那么首先呢，这个忌讳菩萨呢向世尊提问，那么其他的这个佛刹土呢非常的清净啊，没有一切的这样垢染，而且呢他的这个眷属呢也是这个相当这个圆满的具有圆满的功德，不但说是没有这样一种恶趣，连这样一种声闻呢这样的话都没有，所以说呢从他们这样一种这个说话来讲是相当清净的。何以释迦如来教化之娑婆世界，寿命浊，时间浊，众生浊，见浊，烦恼浊，心盛。那么他问了，为什么佛陀释迦牟尼佛所教化的这个娑婆世界呢是五浊恶世如是这个像这样五浊呢是如是的兴盛的。那么在这个五浊当中呢，当然知道呢寿命浊呢是指这个一切众生的寿命非常短暂，然后呢这个时间浊呢也就是平时所讲的这个劫浊。那么劫浊呢就是说在这个劫当中呢，它是这个可以说是在总体的角度来讲呢都是非常的这个不如意，都是非常下劣的。所以说在其他地方讲的时候呢，时间浊和众生浊呢，这两个浊呢是这个总说的，然后其他的寿命浊还有见浊烦恼浊呢，这个是分说的。所以说呢，在既然到了这个劫浊的时候呢，众生呢一切烦恼等等呢都是非常兴盛，在这样的前提下面呢，必定会引发众生寿命短暂，或者见解呢非常的这样一种混乱，或者是见解相当低劣，然后呢烦恼炽盛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绝对会出生。所以说呢，时间浊和众生浊是总说，寿命浊、见浊和烦恼浊是分说。从这个方面来进行宣讲的。世尊成佛后为何为四种眷属宣说三重法要？那么这个四种眷属呢，可以说是有比丘尼啊，或者这个居士尼等等，像这样的话有这个四种眷属。那么而其他的这个刹土当中呢，不要说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肯定没有这样的眷属的，完全的都是这个大菩萨都是大菩萨的成了所化的。而佛陀在这个刹土当中成佛之后呢，有这样这个摄受这个女众的情况，而且呢有四种女众的情况之后呢，还要宣说三乘法要，就是说是在宣讲这个声闻乘独觉乘，然后宣讲菩萨乘，要宣讲这样三乘法要。而在其他净土当中呢，声闻乘和圆觉乘的教法是不宣讲的，单单是宣讲这个菩萨乘的修法。为什么佛陀在这样一种这个刹土当中有这样情况出现呢？为何其余佛陀摄持远离五浊之清净刹土，世尊独应化在此等恶土浊世？那么为什么其他的佛陀呢，他摄持的呢是远离这个五浊的清净的刹土，而释迦牟尼佛应化呢是在这个恶土浊世呢？有这样的一种提问。如将释迦佛的回答大略归纳这个汇总如下。因为在这个悲华经当中呢这个弟子提问的时候呢，佛陀回答的时候呢，他的这个经文呢都是非常的这个可以说他的这个文字呢非常广，对我们来讲理解起来的话有的时候呢就有点困难。所以说呢莫不莫切的这个方面是把这个佛陀的回答呢是大略归摄，通过这个总归的方式呢进行宣讲的。佛说，善男子，诸大菩萨来以大悲愿力摄受不清净众生。这方面首先就讲到了这个，讲到了大菩萨的这个不共的愿力不共的特色。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那么一切真正的这个悲心非常真正的大菩萨呢，是通过大悲心和愿力摄受不清净这个众生的。而在其他的这个很多菩萨呢，在发愿的时候呢，唯独想要这个摄持是这个容易调化的这个地上菩萨等等，有这样一种这个发愿。所以说呢，能够发愿摄受不清净众生呢，都是一个犹如白莲花一样的这个大菩萨。这个方面是总说嘛。下面就开始宣讲他的这个因缘。恒河沙数劫前，当此世界处执持大劫时，四大部洲出一转轮圣王，叫轮浮转轮王。 能不转人王这块的面啊，这个交代的时候就是后面的这个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呢，是当年是受这个海神婆罗门，也就是说佛陀因地的这样一种这个菩萨劝请发菩提心，然后呢，他在这个见到了这样一种这个佛陀所示现的这个无量无边的清净刹土之后呢，他就是发愿受持一个最为清净的刹土。那么就是发愿成熟之后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极乐世界祖宗呢就是阿弥陀佛。王下属中有以海城婆罗门，此婆罗门生以子具32相名海藏。那么在这个国王这个转轮王的手下呢，有一个婆罗门叫海城婆罗门。这个海城婆罗门呢，就是后面的释迦牟尼佛。也就是说，在这个悲华经当中，在发愿这个在发愿摄持着实众生的时候，五百大愿的这个发起者呢，就是海城婆罗门。然后呢，海城婆罗门呢是那一像这样的话，一个就叫做这个海藏的儿子。海藏出家后获证佛国，号宝藏如来。宝藏如来自无边无际众生暂时处于善趣安乐，并终引导众生去于究竟解脱。那么宝藏如来可以说成佛之后呢，安置众生或者处在暂时的善趣安乐当中，或者引导众生呢趋向于究竟解脱。佛陀出世呢，完全都是这样的，没有成熟的众生令成熟，已经成熟的众生呢令他们获得解脱。这个方面就是佛陀的事业。宝藏如来有一次与眷属及声闻弟子同入城中，离福伦王国土不远处有园叫瞻州园。宝藏如来与众人皆住于此园中，轮福王闻听后，即携财宝及百万眷属前往亲近顶礼闻法，并祈请世尊与眷属能于冬季三月中受他们供养。那么当年在这样一种这个国王呢，对这个宝藏如来呢也是升起信心，而且他自己的内心当中呢也具有一定的善根福德，所以说听到这个佛陀在离他国土不远的地方叫瞻州园的这个地方住下来的时候呢，他马上就自己也去，然后携带很多眷属呢，然后去这个佛面前开始亲近顶礼这个闻法，然后呢祈祷世尊和眷属在这个三个月当中能受他们供养。宝藏如来闻后允诺，福伦王其国中人民闲来供养世尊，于世尊及眷属所居之地广建七宝宫殿，种种珍宝而为严饰，并供养法正宝等七轮宝，且于每一僧众眷属前以檀香粉蓝宝石等资具供养，日日于如来前恭敬供养庄严美妙之衣饰。福伦王亦亲手执持也亲手执佛尘与如来前听命。一千国王一千国王太子与一千小国臣民每日皆于如来前做如实供养。如来及眷属应供圆满后，无量无数众生来到世尊前听闻法要。那么就是说在这个他就说这个在三个月当中供养，在每天的供养结束之后呢，佛陀这个照例呢要对这个其他的众生呢宣讲正法。这个方面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呢也是同样的吧。然后首先呢是这个蒙师族蒙居士，然后呢请佛陀去应供，然后呢应完供之后呢请佛陀说法。那个时候呢佛陀就针对不同的根性针对不同的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一种情况呢，给他们宣讲种种这个解脱之法，或者宣讲布施，或者宣讲持戒，乃至于宣讲像这样的这个般若智慧等等。反正呢这样的话也是这个在这个受供之后呢，应完供之后呢，都是要对众生宣讲法要。诸天人弹拨各种出妙美妙音声之乐器，并降下花鱼着蓝色衣服之四百万药叉前来护卫佛陀与其眷属。像这样的话呢，天人呢执佛出世的时候呢，也是为了这个今生后世的缘故呢，也是做种种美妙的供养。有的时候呢降下花雨，有的时候呢用这个乐器呢弹出美妙的音乐做供养。还有这些这个夜叉呢，也是在这个做这个护卫的这个身份吧。轮福王则于夜晚在佛陀身众前供灯无数盏。他坐于佛前头顶双肩双手双足上放满灯盏，如是供养通宵不寐，成佛微臣加持之力。轮福王并无疲倦之态，王如比丘入于第三禅定一般，感受大乐，无有丝毫痛苦。那么一方面讲的时候呢，在佛面前供养这样一种这个供养这样油灯供养这个油灯的话，它本身就具有很多的这个功德。一方面呢，就是说如果能够供养油灯呢，能够遣除自己或者说遣除一切众生的这个无明黑暗，从这方面呢可以说是这个能够遣除这样的一种障碍。从另外角度来讲的话，如果现在能够供养灯的话，那么在后世呢可以获得很多艺术果报，然后呢通过这样的话还可以就是说最终获得这个成佛的光明。 等等，有这样的很多这个功德。所以说呢，作为这个修行人来讲，每天呢在这个佛像面前供一盏灯啊，哪怕就是供一盏灯的话，像这样的话都是很大的功德。而且呢，我们在这个供灯的时候呢，要发愿，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灯呢，能够遣除一切众生的黑暗，愿能够成熟像佛陀一样的智慧光明，也能够遣除一切众生的这个可以说生生世世所具有的无明黑暗。从这个方面发愿，也就是说通过菩提心来摄持这个供灯的话，那么他的这个功德确确实实就是不可思议的。而且通过这样的愿力摄持以后呢，终将成佛度化众生。因此这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每天坚持供灯的话，就是这个非常善妙的。哪怕就是说自己如果没有时间呢，每天就供一盏这个油灯啊，供一盏酥油灯的话，像这样如果说是一生当中不间断呢，他的这样一个功德是非常是个殊胜的。然后呢，国王他自己了解这样一种这个功德，所以说呢，在佛前供养了无数的灯盏，而且他自己呢坐在佛的面前，然后在头顶上面放灯，双肩、双手、双足上面放满了灯盏，像这样的供养，他自己呢就是说这样供养呢，一般的人会产生这样疲倦的这样心情，但是呢，他成佛陀加持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并没有这样的疲倦痴呆，而且他自己在供养的时候呢，有着比求入第三禅的一样呢，感受很大的快乐，没有丝毫痛苦。如是供养三月之后，一千太子、八万四千小国等无量众生，人人皆于每一僧众前供养成事，恭敬一如轮福王一般。不单单是这个国王如此，然后在这个三个月之后呢，就是像这样的国王的太子啊，还有这样一种这个八万四千的小国国王，然后他们自己所统摄的所有一些众生呢，每个人都在这个佛陀或者是在这个僧众面前呢，做供养，然后做成事，然后恭敬，犹如这个轮福王一般。王妃吉祥天女三月中恒以妙香宣花供奉如来前，成千上万美女也在一一僧文前做香花供养。三月普供圆满后，国王又做漳州纯金质地饰品八万四千，金轮王宝、神珠宝、玉女宝、大臣宝、将军宝、大象宝、骏马宝等七轮宝八万四千。这方面的话，国王因为他这个当时的时候呢，他的福报也是比较圆满的，而且他自己呢也有这样一种供养布施之心吧，所以说他能够使用很多很多这样殊胜的供品呢做供养。这样看到之后呢，有的时候我们想呢，这些国王又身在佛寺，他自己又具足这么大的福报，所以说能够在佛前做供养。那么现在呢，我们也身在这个离佛涅槃已经很长时间之后，而且现在我们众生的这个福报呢也不是如此圆满，那怎么样办呢？实际上呢，前面我们讲过吧，实际上佛陀在世不在世，反正你如果有清净的信心，这样的话你发起清净的信心做供养的时候呢，佛陀马上就能照见啊！不管是佛陀在这个刹土还是在其他刹土，反正你只要你一起动念想要供养，你有供养的能力，佛陀就有接受的能力。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自己离佛寺很远，所以说呢心生悲伤，那像这样的话就开始这个做不了功德等等，从这方面呢也不要想的。反正呢佛陀的他的这个慧眼没有远近的，自己一发一起动念的时候呢，佛陀就能了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遣除我们相续当中的种种的忧虑。而从另外角度来讲，从我们自己的资具呢，我们自己的资具呢，像这样一种转轮王所具备的轮王七宝，像这样做这个现前的供养呢，好像是没有能力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呢，现在在无数世界当中有无数的转轮王出世，无数转轮王出世的他们可以说在他们的面前呢也有无数的这样一种这个轮王七宝。所以说呢，既然有这样一种供品出世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观想把这些供品摄持之后呢，把这些供品供养给佛陀，这方面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呢，在有些经典当中讲，实际上如果你的心清净如果你的意乐到位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些这个现前的供品和幻化的供品呢，没有什么差别。也就是说，你自己通过观想易幻出来的这个轮王七宝和真正的轮王七宝，二者比较起来的时候，没有什么差别的。而且有的时候呢，幻化的供品更加超胜这个实质的供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像这样一种这个幻化的供品呢，自己圆通过自己的意识圆他们做供养的时候呢，自己内心当中是相当清净的，自己内心当中是没有任何的牵力之心。所以说既然没有任何的牵力之心的话，这样的供养是最为殊胜。从反方面讲的话，如果说一个富翁一个老板，他自己在一个僧众面前或者在佛陀面前供养了很多钱财，但是他如果对这个钱 钱财、有千里之心，或者认为我供养这样的这个贡品非常的这个殊胜啊，非常了不起，有这样一种有这样一种这个烦恼的心态的话，他自己的功德就不是很大了。所以说从方面观可以说做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能够懂得这个道理，然后经常通过这个易还供养的方式呢，也可以圆满无量无边的功德，而且像这样的这个善根功德是相当清净的，非常清净的。那么除了这些易还供养之外呢，我们还能做什么供养呢？我们跟随我们自己的能力，比如说每天供七杯水，每天呢供三支香，每天呢就是说供一盏灯呢，每天呢这方面呢做这些供养的能力呢，实际上还是有的。所以说一方面我们要做易还供养，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做这样一种这个实物供养。那么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在供水的时候，在我们面前，在佛台上面呢，实际上有七杯水，但是我们就可以观想自己幻化成无数的身体，像这样的一种水呢，遍满一切法界，然后供养一切诸佛。在一边在这个实物供养，一边能够这样幻化供养的话，实际意义上呢，也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的，确实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我们在供一支香的时候呢，就观想像这样的一支香呢，它的香气啊，它的香气有遍满整个法界，充满整个法界，然后呢，就是供养一切诸佛菩萨，供养一切这样一种殊胜的对境，能够这样做观想，那么前面我们讲过了，实际意义上呢，佛陀的智慧是遍满一切法界，你自己能够这样供观想的话，有这样的供养能力，佛陀就有这样接受的能力，所以说如此一来的话，自己就可以通过如此的方式呢，圆满自己的资粮。如果一天能够这样做，两天能够这样做，一生当中能够这样做的话，实际上我们在一生当中的话，就是这个在有形无形当中呢，可以积累很多很多的这个资粮，只不过自己知不知道这样的善巧方便，自己能不能懂得这样的一种方法，实际上呢，这些方法在佛经论典，在很多教员当中讲得清清楚楚。如果自己没有去闻思，没有去做思考，不了解这种方法的话，那么自己供一支香就是一支香，供七杯水就只能得到七杯水的功德，而且自己的所缘境呢，单单是佛台上面的几个佛像，单单是这样的现前的几个僧众而已。如果自己能够知道这样一种这个善巧的方法的话，知道易患供养的方法，能够知道菩提心的摄持的话，实际意义上呢，一点小小的供品，确确实实就可以圆满无量无边广大的这个资粮。以前的很多佛菩萨呢，圆满这个资粮的时候呢，也是通过这样一种很多殊胜的方便进行圆满的。所以说呢，心力不可思议，我们千万不要这个小看这个心力，也千万不要认为我们自己现在是一个出家人，或者自己是一个像这样很贫穷的修行人，没有什么资具可以供养的，千万也不要这样想，实际意义上有很多方法可以去这个可以去实行的。还将八万四千太子、八万四千小国国王、新布克等八万四千城市及八万四千如意宝树、八万四千奇珍异宝、八万四千七宝所成宝伞等人财物，在家只有国王才能享用的八万四千妙衣，八万四千珍宝念珠。宝鸟、宝兽、宝扇各八万四千，取经妙药八万四千，上有手镯、耳环、项链、卧具、铃鼓、海螺、宝床、乐园、灯器等无尽珍宝，日用全都供养于如来前。那么这个时候呢，佛陀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转轮王呢，还供养了这些这个将自己的太子也供养了，然后把这些属于自己的小国的国王这一方面也供养了。好像现在看起来的时候呢，把一个人供养给谁呢？好像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这个不一定别人能够接受的，因为在这个以前记得是在哪一年，是在92年，他们这么记得在讲这个前行的时候呢，其中讲到释迦牟尼佛以前在因地的时候，将自己的妻子啊，将自己的儿女这方面全部都做了布施的。下面有些这个道友不理解，就想着他们怎么这个国王怎么有权利把这个妻子儿女全部好像是这个布施给别人，好像是不是人权方面啊，或者哪个地方有些问题，他们就是这样想的。但是呢，以前的这样的风俗啊，或者以前的规矩的话，反正他作为一家之主，或者作为一个国王的话，这一方面都是他有权利的，他自己都有权利。所以说呢，八万四千太子呢，他有权利做供养，有权利做布施。然后呢，还有八万四千小国的国王，虽然他们是一国的国王，但是呢，他必定是属于这样大国王的这个下面的。所以说，国王也有权利呢，像这样把他们供养给这个如来。所以说，以前的这样风俗和现在的风俗呢，就是稍微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在按照以前这样风俗来看的时候呢，是可以。这样做的。然后呢，还有其他的这个很多这个奇珍异宝啊，还有就是说这个宝伞这个像这样这个八万四千七宝所组成的宝伞等等，全部做供养吧。有的时候呢，供养这样一种不同的东西呢，它的这样一种不同的也有不同的这个功德，不同的艺术果报吧。所以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在这个入菩萨行论的讲义当中也提到过了，如果能够供养这样一种这个宝伞，能够供养宝伞的话，那么能够这个使自己生生世世呢这个得到这个得到这个清凉，得到清凉，因为这个 伞呢，它就能够给予人们就是清凉这个作用。所以说尤其是在炎热的这个炎热的这个日光下面，如果能够有伞的话，自己能够这个遮挡这个烈日。所以说如果能够供养诸佛菩萨宝伞呢，自己生生世世呢也能够获得这个正法的这个清凉。从这方面呢，我说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不同的缘起，供香有供香的这个缘起，供灯供水都有不同的缘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我们在做供养的时候呢，尽量能够就是这个尽量能够就是这个方方面面的功德都了解之后呢，做不同的供养。然后呢，还有这个所供养的这样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取经妙药。所谓的这个取经妙药呢，我们可以说按照这样一种取经法来看的时候呢，好像就是说有些这个有些妙药呢，它就是这个摄取了四大的精华，摄取了四大精华做成的这个药丸子。如果你吃了之后呢，你自己不需要再进其他的饮食，就是现在所在的很多论点当中提到的取经法。这个取经法的话，有的时候呢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精华呢做成丸子，然后自己吃了之后呢，自己一个人在这个山洞当中，在深山当中不需要去化缘，然后就通过这些丸子呢就可以维持生命很长很长时间。这个方面是一种这个通过药物而成的取经这个取经法，还有一些通过观想而成就的取经法。通过观想呢，就是观想像这样这个虚空当中的这些四大精华，然后通过某种特定的观想方式呢，然后把这些精华摄入到自己身体当中，摄入到身体当中之后呢，自己不感觉到饥饿，而且自己的色身呢不会因没有进这个饮食而损坏。所以这个方面是通过观想而有的取经法。但是呢，就是在这个前行当中也提到过，上次当面也提到过吧，三藏取经法呢，在这个以前来讲的话容易成就。那么因为以前呢四大的精华呢是比较丰盛的，而现在看起来的时候，现在像这样的这个整个环境这个是越来越恶劣了，四大的精华呢也越来越减少了。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呢要修取经法而成就呢是比较困难的，有这样一种这个讲法。这方面是取经妙药，从这个角度来讲，取经妙药八万四千，还有其他的这些这个种种的装饰品呢，全部供养给这个如来，为祈请佛陀帮助遣除宽恕自己所造一切业障，并常住此瞻州园。福伦王说道：“我为瞻仰供养如来，方常入此园恭敬成事。其世尊慈悲常住此处。那么为了就是说是。”恒时亲近世尊，然后能够亲近以前所造了一些罪障，然后请佛陀宽恕自己所造了一些罪障。实际上在佛面前请求这个宽恕呢，也实际上是一种忏悔的方法。他虽然没有对佛陀造什么样一种罪过而请佛陀宽恕，有的时候呢我们说我得罪了某某人，所以说我在他面前请求他的宽恕，好像有的时候有这样的讲法。但是呢，看这个轮福王呢，他对这个佛陀面前呢并没有造怎么样一种得罪世尊的，或者就是说对世尊不恭敬的这样的这个罪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好像并不需要在佛陀面前求什么宽恕。但实际意义上呢，我们了解这个方面是一种这个一种忏悔的方式，在佛面前忏悔一切的罪过，然后呢请像这样佛陀加持自己呢，就是能够得到清净这样一种方式了。所以说呢，他在为了这样一种这个目的，也能够为了佛陀长久住在这样瞻州园当中受供养，他说在佛陀面前祈祷，为了瞻仰供养佛陀才我自己呢就是方常入这个园当中恭敬成事呢，所以要祈祷世尊呢能够常住此处。轮父王至一千太子亦如父王诚心祈请，且个个皆得供养如来及其眷属三愿。此时海城婆罗门正以乞讨之方式云游整个南赞都州，并沿路劝请众生皈依佛门发菩提心。当时像这样一种这个五百大愿的这个主要的人物呢，海城婆罗门在这个轮福王和一千太子在供养这个佛陀三个月的期间呢，他在通过乞讨的方式云游整个南赞部洲。通过乞讨的方式也有很多目的的，因为海城婆罗门呢，从他这个当时的这个境界，还有从后面部分中去，在这个最后这个论点结束的时候呢，在叙述这个佛陀在各个不同的层次发菩提心的时候呢，可以看出呢，实际意义上海城婆罗门在这个时候呢，早就已经积累了很多很多时间的这个资粮，早就已经发起了菩提心了。所以从这个方面呢，他的身份呢，应该是一个菩萨。如果他的身份是一个菩萨，而能够这个通过乞讨的方式云游的话，就可以和很多众生结缘。实际上他的身份如果是一个殊胜的菩萨，然后其他的众生给他供养这些饮食的话，不管他发心不发心当时呢直接得没得了利益如果能够供养饮食给这个菩萨的话，他就已经种下了解脱的善根了。所以说很多菩萨通过乞讨的方式呢也能够度化众生的。 然后呢，沿路劝请众生啊，如没有皈依佛门呢，让他们皈依佛门；没有发菩提心呢，劝请他们发菩提心。当真言根据轮浮无惑哈、啊，这个无惑无畏，然后呢虚空之身成就等众一千太子如轮浮王一样，各自圆满供养了三个月后，又用八万四千七轮宝等广做供养。凡此种种，并不稍逊于轮浮王。轮浮王呢，这些这个一千个太子这个方面只列了几个名字吧。实际上呢，一千太子呢也是和他的父亲一样呢，各自呢圆满供养这个三个月，然后又用很多很多这样的书。这种贡品的广做供养，供养完毕，有太子发愿要成为梵天、第十天等天族及声闻成者或富翁之类。如此超过了250年后，所有太子皆已轮番供养过如来，并忏悔发愿。海城婆罗门也结束云游，来到漳州园。那么这些这个国王或者太子，他们在供养完毕之后呢，一般来讲就要在佛陀面前发愿，因为他有这样一种这个善根吧。像这样的话，如果说是单单是发愿没有善根呢，这个方面的愿好像就成了一个空愿，好像就成了一个空愿一样，没有什么这个很大意义吧。然后呢，如果就是单单是你做这些善根不发愿呢，好像就是一个船没有舵一样啊，一个船没有舵一样，没有办法是你达到目的地。所以说呢，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宋朝的这个永明延寿禅师，他有一个论点叫做万善同归集吧。在万善同归集当中呢，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也讲到过发愿和这个家行之间的关系。如果你单单是发愿口头上发过愿什么都不做的话，像这种愿呢就没办法成就，就成了一个空愿。然后呢，你如果就是做了这样一个实际的这个家行，比如说你做了供养，但是你没有通过发愿的摄持的话，像这样一种这个家行呢，就不知道从成熟在哪个地方，有时候这个善根呢就会散乱的。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一方面也要做家行，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发愿是特别重要的。那么这些这个国王这些太子在供养了佛陀就是说是很长时间之后呢，各个发愿，有些发愿呢要成为梵天第四，有些发愿要成为声闻像这样声闻圆觉，有些时候发愿呢要成为富翁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在佛陀面前发愿之后，海城婆罗门已经回到了这个漳州园。他一到此便用种种食品资具祈请宝藏如来应供七年。宝藏如来慈悲开许，海城遂如轮浮王所作广大供养一般，于如来前奉行恭敬供养及成事。那么下面呢开始讲了宝藏如来解析梦境。一日，海城心生一念，我已让百千无量众生皆发无上圆满成就佛果之菩提心。不知轮浮王又是如何发心，是人王发心还是天王发心。那么就是说海城婆罗门呢，有一天呢他自己升起了这样念头，他是说我已经让了成千上万的人发起菩提心了。那么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国家的君主这个转轮王，这个轮浮转轮王，他自己是发了怎么样的心呢？他对佛陀也面前供养了很多资具肯定是发了愿的。那么到底发了个什么样的愿呢？是发了一个继续当人王的这样一种发心呢，还是也就是说发愿以后依靠这样功德是当天王，发了这样一种心呢？那些发愿得声闻圆觉或无上菩提之人的心行又如何？那么有的时候呢，有些人发了声闻心和圆觉心，那么如果是发了这样的心呢，海城婆罗门的意思来看的时候，或者按照他后面的这样一种这个行为来看的时候呢，他把他们就是当时很多发声闻圆觉心的这个心行呢已经校正过来了因为像这样的话，声闻圆觉心呢，按照下面来讲的时候是已经入了歧途逐渐的迷失了这个正道的这样一种心。还有呢，有些时候呢是发了无上佛果菩提心的，那么这样一种菩提心到底是怎么样一种菩提心呢？他也想要了解。我发愿获无上圆满佛果，并度化所有有缘众生，国王所愿为何？佛陀声闻圣者天龙夜叉皆应于梦中提示我。那像这样的话就做了一个祈祷做了个祈祷。所以说呢，他就想在这个梦中呢就知道这一切这个情况。作是念已，当夜于海城婆罗门梦中，无数恒河沙如来皆现其前，众如来给海城许多朵由金叶银根蓝宝石花须石金宝花蕊组成的宝莲，每朵莲花中都有日轮，日轮里有七宝宝伞，一一太阳放光无数光芒，全部融入海城婆罗门之口。 像这样的话，如果是在梦中能够出现这样的一种瑞相的话，啊，可以说是非常这个啊，非常这个吉祥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凡夫位的时候，啊，在这个修法过程当中，如果能够梦到这些这个佛菩萨啦，或者能够梦到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瑞相的话，就说明自己或者说是智慧福德是增上的这个表象，或者说是一种修法有成的这个表象，等等等等，这个方面在各种各样的论点当中有讲的，而且是在这个这个白莲花论的最后呢，也有关系到这个，也有讲。到这样如何分析梦境啊，如何是哪些是好的梦境，哪些是不好的梦境等等，这些方面也有这样一种的很多分析吧。反正不管怎么样，如果能够梦到佛菩萨，然后呢就说然后梦到佛菩萨给赐予自己很多很多这样的一种祥瑞的东西的话，一般来讲都是非常吉祥的这个梦兆。但是很多时候呢，一般的凡夫人呢特别喜欢把自己的这些梦境呢给别人宣讲，但是呢前面我们讲了很多次吧，像这样的梦境啊，虽然好是好，你自己就说梦到之后呢非常欢喜，但是呢就说这个切记呢不要给很多人讲这些这个梦境啊，自己怎么样梦到这个佛菩萨可以加持啊，可以自己受记啊，等等等等。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说完之后，很多很多的殊胜的梦境呢，就是这个会消失啊，很长时间之后呢，都不会再梦到第二次的。有这样的一种，所以说很多这样的一种也算是一种修法的现象吧。千万不要给很多人宣讲。一旦宣讲的时候呢，如果是在密城当中呢，也有一种这样一话，这个泄露秘密的这样一种嫌疑啊，有这样的嫌疑的。所以说自己就是说有这样的梦兆，或者说在修法的时候得到某种这样一种加持相，这方面自己好好的保密。实际意义上呢，你离这样的真正的这个初地的解脱果还远得很，像那只不过是一种这个照相而已，实际上并不说真正已经得到了某种这个殊胜不退的成就了。因此说，在自己还没有得到这样一种这个真正的不退的成就之前，是很多魔障呢会这个趁虚而入的。而很多魔障呢，就是说如果你自己不讲出来的话，很多魔鬼啊就没办法给你做障碍。然后如果你说出来之后呢，很多魔鬼呢就会给你做障碍的。所以说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缘起的特法。因此呢，我们在梦到这些这个有些殊胜的梦境的时候呢，还是自己保密呢就是比较好一点啊，保密还是好一点。所以这方面呢也必须要注意的。海称自己身体一层如上千游巡之境镜面一样广大清净，且体内遍满六十白千俱子迦弗座菩萨众，各于莲座上入身禅定，日光放光于海称头顶，七宝伞耀升到梵天世界。海城四周围绕以五颜六色之缤纷鲜花，花中传出天人美妙乐音。这方面的话，这个种种的梦境所含的意义呢，下面就是说这个宝藏如来呢还要一一解释。就这个方面只是在梦境当中的这样一种景象。恰在此时，海城望见能福王变身覆雪，头变猪头，东奔西走，盲冲瞎撞。他吃了许多众生后，坐于埃饶拉大树下，许多众生又来吃掉轮夫王及其骨架，一杯啃灭一空。其他众生数而不见，国王尸骨又腐生肉，身体上最终又生出猪头。这个方面呢，他就是梦到这个轮夫王，梦到轮夫王的时候呢，变成覆雪，他自己的头呢已经变成了这个猪头了。他虽然在这个有的时候在梦境当中呢，好像是他做梦的时候呢，不是以某个人的这个形象，但是有的时候在梦境的时候，直觉就知道这个是某某人。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当然就海真婆罗门呢，他是一个菩萨的身份呢，和一般的凡夫人不一样。但是呢，这方面虽然就是没有直接梦到这个是。就是轮夫王，但是他已经变成了猪头，但是还是知道这个就是这个轮夫王，他自己呢就变成这样一种可怕的这个形象。于是又开始狂奔且吃众生，赤壁又坐于埃饶拉大树下，不被其他众生所啖，如此循环不已。然后这个方面下面就是对这个很多王子和这个梦境，自若王子有些长猪头象头，有些长犀牛狮子狼狐狸狗猴子等各种牲畜之首，且身体遍覆鲜血，他们也吃食众生肉，吃完坐于埃饶拉大树下，接着又有众生前来吃他们，吃至骨架一无。喝有生肉长出兽头，再使其余众生反反复复不知何时终了。这方面呢就是对一些这个有些太子的这样一种这个梦境吧。有些太子则以豆蔻花装饰自己后，骑于犀牛或马车上，一边向右边方向望去，一边就渐入迷途。 这方面呢，有些太子他的这个梦境不像前面这些国王还有这些这个太子这么可怕了。像这样，但是呢，就虽然不是这么可怕，但是还是逐渐逐渐的就进入歧途。下面呢，就是这个下面的话就是保障主了，一还要这个解释的。第四天，梵天此刻也来到海城面前，并对他说：“你应给众王子一人供养一朵宝莲，其余莲花可分诸国王臣民。”海城听从吩咐，于是开始给诸人分莲花。正分之时，孟乎觉矣。海城醒后，暗自失忖。国王太子想必喜欢轮回之安乐，骑马骑犀牛之属，料想已发下入声闻臣之愿。他就想了，这些国王还有这些这个变成这些长了这个一些猪头啊、象头等等，长了这各种这个这个畜生之头的这样一种这个太子呢，肯定是喜欢轮回，发下了当时在国在这个如来面前发下了这样一种这个后世得到人天安乐这样一种愿，所以说呢，肯定有这样一种轮回的这样一种梦境。而这个骑马骑犀牛的这个眷属呢，他肯定是已经发下了这个入声闻臣之愿，虽然就是比较三妙，但是呢，还是一边走呢一边就是立足一边就是进入这个歧途的。我能见到诸佛放大光明，应代表我让南瞻部洲众生获三福德之功德。那么在这个地方三种福德呢，可以说是在按照聚舍论呢，或者按照亲友书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呢，布施、持戒和修行。布施、持戒和修行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三种福德。有的时候是讲的布施、持戒和智慧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三种吧。在这个聚舍论当中呢，布施、持戒和修行。那么在这个亲友书当中呢，布施、持戒和智慧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三种福德啊，这种三种福德就犹如明灯一样，这个以前我们学过亲友书，实际上已经了解的。我已引领无数南瞻部洲众生驱逐善法，且供养佛陀七年。具体梦境之解析已经问于如来。梦中我见到十方诸佛，诸佛还送鲜花于我，我已发无上菩提心，与此梦相究竟有何关联？应问如来。我还见莲花及花中日轮光明赫溢，日光入我口中，身体变长增大，体内有许多以家福做禅定之菩萨。第十天，梵天要求我把莲花分给诸人，这些又是什么因缘？到底又标志着哪些真相？我应详细问于如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第二天，第二日早，海城来到宝藏如来前，先行种种饮食供养，待圆满后坐于佛前，第二坐殿上。此时，轮福王与一千太子为听法故，也来在佛前。海城婆罗门在众人前讲述完了这个梦境，世尊于是说道，那么他就请佛陀呢给他解释这个梦境，然后请求完之后呢，佛陀给他解释：海城，你见恒河沙数佛陀，且送你莲花，花中有光融入如口，此来你云游四方250年，引领无数南瞻部洲众生发无上菩提心之功德所致。首先呢，梦到这个恒沙的诸佛，而且这个一切诸佛呢送给这个海城婆罗门很多莲花，然后花中有光融入这个海城婆罗门口中呢，主要就是说这个海城婆罗门在250年当中劝这个无数的南瞻部洲众生发无上菩提心的功德所致的。所以说呢，在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经典当中讲到，如果自己升起菩提心，他的功德不可思议，然后能够通过讲经说法的方式呢，能够令其他的众生呢升起菩提心的这个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而且有地方就直接讲到，比如说现在我们自己的菩提心呢还不是很稳固，但是呢，如果自己能够通过种种方便而令其他众生发起菩提心的话，通过这样的功德呢，自己的菩提心呢就是这个会逐渐逐渐稳固的。而作为一个大乘的佛子来讲，如果就是说能够升起菩提心，能够得到一个稳固菩提心的这个状态呢，那么对我们自己修持自力或者说修持他力来讲呢，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说呢，有这样的一种殊胜方便的缘故呢，平时呢我们在一切这个可以说时间当中呢，能够劝别人发菩提心，或者别人虽然已经发了菩提心但是不稳固，自己能够通过种种的比喻、种种的教言、种种的校正等等等等，能够兼顾他的这个菩提心，能够坚持让他坚持行持菩萨行的话，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自己以后的这个菩提心呢就会逐渐的越来越这个增上，越来越稳固，越来越清净。所以说呢最终呢通过世俗菩提心过渡到圣意菩提心当中，所以这个方面呢是一种自他二力圆满自他二力非常非常殊胜的方便。 所以说自己呢对这个发菩提心的这样的一种种种的因，种种的比喻啊，种种的次第的修法啊，怎么样就是说这个没有到升起，升起之后呢怎么样稳固清净啊，来自于什么是世俗菩提心，什么是圣意菩提心等等等等，这样一种很多修法呢必须要闻思很多广大无量的这个经教啊，自己相遇当中了解之后呢，然后再给别人呢也是能够如实的这个劝诫，也令他们能够升起这个无上的菩提心。所以说像这样的教授呢，比如说在华严经当中，在入菩萨行论当中，在我们这个说现在能够见闻到的很多很多这样一种教授当中呢，实际上是比较这个清楚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努力要学习，然后学习完之后呢，那尽量自己能够就是说对这个这个菩提果升起意乐，对这个发起菩提心呢升起意乐，然后自己升起之后呢，努力去劝请别人呢也能够发起菩提心，就像海神婆罗门如是劝请其他众生发菩提心一样。因为像这样的菩提心，如果真正在自己的相续当中能够升起的话，这个菩提心的境界啊，菩提心的这样一种这个体系，它是非常清净的，非常清净的。也就是说，如果真正自己内心当中升起的菩提心的话，那么自私自利的心呢，绝对没有的。然后呢，寻求世间爸爸的心呢，肯定是没有的。然后很多这个说这个想要犯戒律啊，或者想要造罪的这样的一个心呢，肯定也是没有的。所以说呢，主要我们只能够真正升起一个殊胜的菩提心，能够劝别人发菩提心的话，这个方面就是成佛的无上的这个经典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对这方面的教员呢，自己必须要引起很高的重视。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说知道，在佛学院学习很长时间的这些道友呢，对这个菩提心的重要性啊，它的基本上怎么样发起的方法呢，都是知道了。而且呢，就是我们每次在听法之前呢，都说要劝请大家为了度化一些众生呢，发起这个菩提心。像他每天能够这样串习，每天都是那样观想，像这样呢，我们肯定在这个听法很长时间之后呢，内心当中呢就自然而然有这样一种这个想法。也就是说，不管是我们在听法的时候也好，还是在做其他的事情也好，不管是别人在劝请你还是没有劝请你，反正呢，如果你自己通过这样的修法。这种修法在你的内心当中，如果是非常纯熟了，非常纯熟的时候，当你要做一个善法之前，自然而然就想到了，我做这个善法是为了什么呢？就为了度化众生，为了度化一些众生成佛。所以说这样一种菩提心呢，就自然而然在内心当中引发了，这方面就成了，就是平常我们讲的习惯成了自然。那么其他很多很多，我们自己在这个贪嗔痴方面呢，现在可以说是很多事情是习惯成自然的，很多这个贪欲嗔恨的愚痴啊，很多不如法的心行呢，可以说自己虽然不想升起，但是它非常就是说自然就能产生，这个方面是一种这个习惯的力量，是一个习惯的力量。那么菩提心的状态也是这样，世俗菩提心呢，它是一种心所，世俗菩提心呢，它是一种有为法。所以说呢，既然是一种心所法，是一种有为法呢，也可以通过不断串习的方式呢，在自己内心当中纯熟啊，使这样的一种这个善心所呢啊，习惯成为一种自然。如果这样一种习惯成自然之后呢，乃至于自己在走路的时候，乃至于自己在做一个任何一个善法的时候，都能够有菩提心摄持。如果能够这样的话，我们大家学习过很多菩提心的这个论点经典。它实际上发起一念菩提心的功德，那就是这个无量无边的。可以说，如果像这样菩提心的功德是有数量、有这种是设法的话，虚空没办法容纳的。所以说，一念菩提心是这么大的功德，我们念念升起菩提心，在做每一个善法之前，不忘是菩提心，这样的一种功德就更大。那么这样的功德很大的话，我们就能够帮助我们呢，就是在迅速的时间当中积累很多很多，就是说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资粮，因此呢，能够帮助我们调伏烦恼，帮助我们迅速成佛的。所以这方面的话，自己发菩提心，劝请别人发菩提心呢，是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事情。这个时候呢，在讲的时候呢，也是因为海神婆罗门劝请无量的众生发菩提心的缘故呢，他自己有这样殊胜的梦兆。如此利益众生，使他们发心，诸佛皆为你受记。众世尊又送七宝宝伞，高至梵天，此为你将来成佛时，妙音周遍十方，恒河沙世界之表征。就说是这个佛世尊在梦中送这个海神婆罗门这样的七宝宝伞，而且这样的七宝宝伞高至梵天呢，就表示海神婆罗门最终成佛的时候呢，他所宣讲的这个妙法之音呢，妙音呢，能够周遍十方恒河沙世界，是这样一种表示。你知肉髻见而不令人生厌，将为整个三界之庄严。又是还是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的话，七宝宝伞这样一种缘起呢，还是说明呢最后这样海神婆罗门成佛之后呢，具有这个一切功德之首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肉髻。而且这样的殊胜的肉髻呢，是令一切众生见这个百见不厌的，像这样的话成为整个三界之庄严。 而你体内有六十百千俱至禅定菩萨，表你未来成佛时，将使无量众生发不退转菩提心及发愿成佛。然后呢，就是说就说这个晚上海神婆罗门梦到自己身体当中有很多很多菩萨在入禅定呢，就表示这个海神婆罗门将来成佛的时候呢，他将就说这个引导无量众生发起菩提心，然后呢引导无量众生呢修持这个菩萨道了，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殊胜的一种缘起。或者一种殊胜的这个真相，你涅槃后，这些众生于微尘数劫后，必在其他种种佛国刹土成就佛国。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在这个这个涅槃之后呢，这些你调化的众生呢，在这个微尘数劫之后，必在其他的种种佛国当中，不同的佛国当中呢，就都能够成就这个佛国。因为这个方面呢，是这个佛陀令他发菩提心，然后令他们行菩萨道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他们在这个很多劫之后呢，必定会成佛的，并感恩礼赞道：我等今日成佛，全赖海城婆罗门昔日发愿之力，此为你梦中体内显现众多菩萨之所象征。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这样一种象征至于梦中诸国王及太子伸出猪头狗首变身复学，但此于众臂又坐于哀饶喇大树下，被其余众生吞噬。忽而身体又恢复如初，便如常所为，翻来覆去，轮番不休。此等现象皆显示愚笨之众，虽经劝化而后发心行善，但只愿以此善根得人天果报，故而才成为众生享用享用品，成为众生享用品。那么这个时候呢，在梦中梦到了国王和梦到这些这个太子呢变身出血，然后吃其他众生又被其他众生，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吃掉，这样反复的很多事情，实际上就在表示他们就说发下的这个愿呢，是发下的是一些后世当中呢就得到人天善果了，这样一种这个轮回的愿。所以说这样轮回的愿呢，因为发了这个愿，他的善果了必定是这样做成熟。而且就是说他们在发愿之后呢，在按照很多惯例来说的时候，佛陀都是说愿你的这个愿你的愿能够成办，这样的话通过第四语的做加持的。所以说如果说佛陀通过第四语做加持之后呢，如果发愿成佛，最后就成佛的，然后你发愿成生了圆觉，最后成生了圆觉，然后你如果发愿成为这样的转轮王梵天第四呢，佛陀第四语加持之后呢，也会在这方面去这个做成熟的。所以说呢，既然是发愿就是说是在轮回当中做这些这个梵天第四，那么肯定在轮回当中呢绝对就是轮转不休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实际情况就是轮转不休的。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这样发愿成佛之后呢，就是自己去吃他们其他众生又吃自己，现在好像就是说是在轮回当中这样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的这个表现。那么现在呢讲的时候呢，这些现象呢就显示出愚笨之众呢，愚笨之众虽然经受了这个佛陀的劝化，因为前面讲到了轮回王也好，还有这些这个这个太子也好，他们供养佛陀之后呢，佛陀给他们宣讲了很多很多妙法，他们虽然经受了佛陀的劝化发心行善，但是呢发愿这个善根呢成熟到人天果报上面，所以说通过这样的善根成熟才成为这个众生享用之品或者是成为这个轮回之因呢。实际上我们按照这样一种次序的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刚开始讲的时候呢，就是对这个见闻异处这个佛陀念名号啊，或者做顶礼，只要稍稍接一点缘呢，马上就可以就是当下种下这个解脱的善根。我们在讲功德品的时候呢，这个方面是很清楚的。那么一旦进到发愿品的时候呢，这个方面的话的层次呢就没有停留在这样一种这个泛泛的这个表面上，就是说你能够成佛方面讲的，进一步就是说你如果你要很快想要解脱的话，你千万不要发这些不要发这些就说是轮回当中得到人天善趣的这样一种愿。因为这个地方佛陀讲得很清楚的，这方面是显示愚笨之众经过劝化之后呢，虽然发心行善，但是呢他只愿意这个善根得到人天善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佛陀是一步一步呢开始呢就是对我们进行调化，首先对这个佛的功德呢升起一个很大的信心，然后呢升起一个很大的信心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对佛陀开始进行供养啊顶礼啊，然后做很多善根，然后进一步呢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之后呢，进一步说如果你发愿不正，如果你发愿只是得到人天善果，这个是不对的，你发愿得到声闻缘觉果，这个也是不对的，那么只有发愿呢就成佛，菩提心摄持你的善根呢，这个方面才是诸佛欢喜，诸佛所称叹的，诸佛所加持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修道。然后呢再进一步在这个方面发到菩提心之后呢，再进一步的赞叹 能够发愿摄持着实众生的这样一种菩萨呢，才是大菩萨。发这样的愿呢，才是真正的犹如白莲花一样的一种菩萨。所以说，它一个次序就是这样慢慢慢慢过来的。所以说，最后我们学完这样一种这个发愿品之后，再去看一看佛陀发愿之后呢，怎么样在轮回当中像这样的话就积累资粮，最后呢就成佛之后摄受着实众生这样一种果来看的时候呢，我们肯定会跟随释迦牟尼佛就是跟随海神婆罗门，他是怎么样发五百大愿，我们也是可以这样发五百大愿的。所以说最后呢，就是说是成为呢，就是说这个犹如佛陀以前发愿度化着实众生一样，我们也发愿以后呢度化这个着实的众生，通过一步一步呢成熟我们的相续。如果一下子让我们发愿就这样取受这个五浊恶世调化这刚强难化的众生的话，可能一下子接受不了。所以说就通过这样的次序逐渐逐渐使我们的相续成熟，然后最后呢就发下一个像释迦牟尼佛当年所发的这个五百大愿一样的这个愿呢，就没有任何的困难了。所以它有这样一个次序吧，这个时候就开始慢慢慢慢开始这个贺持这些发愿，就说这个获得人天善果的声闻缘觉果等等这方面慢慢慢开始发贺持这样一种发愿了。诸趣之中，天人有始堕之苦，转生为人后，又受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等百般痛苦折磨，旁生有愚痴及砍头之苦，恶鬼饱受饥渴之苦痛，地狱离不开寒热煎熬，此类愚笨众生，皆得辗转于六道中受持人人痛苦。这方面开始就是说这个为了使他们转变这个意乐吧，为了使他们转变这样的意乐呢，开始宣讲六道轮回当中实际上呢就是没有一个安乐处的，三恶趣自不必说了，然后呢还有三善趣当中人道有爱别离苦等等，然后呢就是这个飞天有作战的苦，然后呢就是这些这个天界有十度的痛苦等等，一一做介绍，然后使他们的这个心呢能够转变开始这个转而求解脱道方面来的。至于梦见以豆蔻花装饰己身，骑犀牛及坐马车之辈前往迷途，则当代表一些受你劝化而行三种福德之人，只顾自己入于寂灭，以去如声闻尘。这方面呢，就对这个就对这个海神婆罗门呢解释了这个梦境。然后呢，就是还有一种梦境呢，就是比如说呢，海神婆罗门咱们佛陀这些这个第四梵天吧，让海神婆罗门把这些莲花分发给这些国王，这方面是不是也是在劝请他们发菩提心啊？这方面就是说这个宝证珠呢这个地方呢没做解释，但是从后面就是说海神婆罗门劝请轮回王发菩提心，劝请诸王子发菩提心这样一种过程来看的时候呢，当时第四梵天在梦中让他把莲花一个一个交给这些国王，交给这些王子呢，是不是代表在劝他们就是这个发起菩提心的这样一个梦兆？这方面呢就是宝证珠呢没有做这个解释，我们在这个从后面呢观察的时候是不是从这个方面可以理解。海城劝请众生发心，海城听罢就对轮回王说道：国王获此暇满难得人生，且执佛出世实如昙花现世，短暂而又稀有，当然就说是这个在劝国王的时候呢，国王你应该知道现在获得暇满人生呢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获得暇满人生之后呢又执佛出世呢，这方面又犹如这样有昙花现世一般呢，特别特别的这个稀有。实际上呢就是昙花一现呢，在现在的这个世间上呢，就认为昙花一现呢就好像就是昙花开花的时间呢是特别短暂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从这个现在我们的观念当中是这样，但是按照这个佛世的时候那种昙花呢和现在这种昙花一现呢，它意义呢就不一样的，意义不一样。怎么样意义不一样呢？就实际上这样的昙花呢，只是在佛陀出世的时候的这个昙花才会开，然后佛陀一入涅槃之后呢，昙花马上就没有了。然后呢，不管你是在怎么样时间，反正是佛陀不出世的时间呢，永远不会有昙花。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发芽或者开花这方面呢是全部不会有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只有佛出世的时候才有昙花，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更加这个稀有的。况且又对善法生起信心，且发下大愿，亦为难能可畏。然后你对善法、对佛陀升起这样信心，而且能够有发愿的机会，能够发愿的话，像这样也是更加这个难能可贵的。但不知国王知佛王政时来痛苦之源，四大部洲之王位政权亦成痛苦之因。 今次只能与轮回中轮回中长久感受痛苦。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主要就是从整个轮回的这个从整个轮回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状况给国王分析的时候呢，好像当时当年的时候呢，或者说当时这个短时间看的时候呢，像这样一个成了如果成了一个像这样一个这个转轮圣王，如果你是成了个转轮圣王的话，像这样的话，一般的转轮圣王都能够劝这样其他众生行十善的，一般来讲都会劝众生行十善。所以从这个当时的这个因来看的时候呢，他这个转轮王能够劝其他众生行十善呢，他的后面这样果报应该是善妙的。但是呢，就是说你就像这样的话，因为毕竟是这个轮回当中的无常法，所以说从比较长远的角度来看，你现在的这个转轮王，你现在得到这样一种这个王位，然后能够劝其他众生行十善呢，这个也是一种有为善法而已。有为善法终究会变化，终究会坏灭的。所以说，一旦等你自己的影业一旦尽了之后呢，还会堕入恶趣当中头痛痛苦。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四大部洲的这样一种这个王位政权，或者说转轮王这样的地位呢，将是只能成为轮回当中长久感受痛苦之因。而人天福报，亦如微风，飘忽不稳，且终终将散逝。凡夫只知喜求水月般的妙玉，又始终不知厌足。喜好人天福报者，将来必有堕落之日。何况人天诸界中，本身就要感受六道各自不同之种种痛苦。所以这方面，一方面是这个海神婆罗门当年在对这个轮福转轮王的一些劝诫，实际意义上呢，也是在对现在我们在座的这些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佛陀的弟子一种这个劝诫吧，怎么样劝诫呢？实际上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呢，我们现在学习佛法，现在有这个时间供灯供香或者做一些善法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发愿了以后成为什么样一个国王啊，发愿成了一个什么样高官呢、啊、发愿成了一个什么样具有大势力的这个法师，具有大势力的施主啊，这方面千万不要发这些这个这些这个可以说是转身这个轮回的这样一种愿。所以说因为这样的话，这个地方海神婆罗门对轮福国王一一呢解释的特别清楚，即使是说你得到了这样的第四梵天的果位又怎么样呢？必定还是会堕落的。所以说呢，现在有机会的是知道发愿的时候呢，尤其是现在我们知道发愿的时候呢，现在必须要发这些广大的这个愿，发这个广大的愿呢，最后的这个果呢，才是这个终究善妙的果。此等此等漂流于轮回中之凡夫，因无善知识引导，诸如以前没得到的境界，以后想得到；以前没证悟，今后一定要证悟；过去没限量见到，将来要限量见到之类的大愿，这类众生断不可能发下，也不会精进修持。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真正的轮回在流转在轮回当中，我们就说现在发愿不是为了求解脱，只是为了就得到一些人间善趣，发了这个愿，最后这个愿成熟的时候，在轮回当中流转的时候呢，因为自己没有发愿生生世世止于善知识，然后善知识的给自己讲法引导自己去往解脱，没有发这样愿的缘故，所以说自己在六道当中轮回流转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以前没有得到了这个殊胜的这个无为法的境界呢，自己必须要得到必须要得到，像这样的愿呢也没办法发，也没办法修持，然后呢以前没有证悟的这种境界呢，以后一定要证悟，像这样的话也是没有办法发愿的，然后呢还有以前没有限量见到这一这个诸法的实相的境界，将来要发愿这个限量得到了这样一种这个真正有意义的真正的对自他都有实意的这样一种大愿的话，这类众生呢是没办法没有机会发下的，也不会因为就发下发愿愿之后呢就精进行持，这方面全部就来自于当初的时候自己发愿错误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对这样的一种问题呢，必须要这个清清楚楚的认识到，清清楚楚的认识到之后呢，自己发愿的时候呢才会比较坚定的方式呢就发愿，无论如何我这个善根呢绝对不成熟在世间法方面，反正就是我的一切善根呢全部成熟在出世间法方面，这个方面去发这样的愿的话，以后呢生生世世的自己的愿力成熟之后呢自己对世间法没有任何的兴趣，然后呢对这样的出世间法呢就有很高的这个很高的热情去这个修持，然后也有很好的缘分，这方面是很这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修行人当中呢，有些人就是想学佛法，但是没有这样的机会。这方面我们可以推测，是不是以前发愿的时候呢，没有就是很清楚、很坚定的这个发愿吧？所以说很多这个居士啊，很多这样这个法师啊，在内地的时候，虽然有的时候呢非常想学佛法，但实际上没有一个善知识给你指引没有一个学到一个真实佛法的机会。这个方面肯定和这个以前的发愿力呢就是有关系的。而有些人呢，比如说在座的这些这个道友，在座道友呢也想学佛，也能够遇到善知识的摄受，也能 够学到真实的这样一种这个毫无这个垢染非常清净的佛法，这个我们想的绝对是自己的愿力所导致的。而且现在我们在这个听完佛法之后呢，做这些回向啊，把这些善根回向无上菩提，然后呢发愿生生世世呢，就是说这个不离上师，生生世世得到上师的授受听闻佛法啊，这个方面呢，这个每天这样发愿呢，肯定以后还是不管自己就是说迅速得到解脱也好，还是没有迅速得到解脱，反正这样愿发下之后呢，以后生生世世当中自己呢就会被这些愿自己所发的大愿所这个引导呢，肯定生生世世当中遇到善知识，生生世世当中呢修学佛法，所以这个方面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最初的时候发这些愿望是非常关键的。他们对能灭尽一切痛苦根源之菩提心不仅不希求，反而心生厌烦，而与一切痛苦轮回之根则无有厌离之意。那么这个方面在很多现在的这个众生相信当中体现的比较清楚了啊，比较清楚。有的时候不说其他人呢，就是有的时候好好观察一下自己呢，有的时候呢对这样一种真正能够引发自他而立的这样这个最为殊胜的能够彻底灭尽一切痛苦根源的菩提心呢，这个方面有的时候呢有点心生厌烦。确确实实的这个方面如果有产生这样一种想法的时候呢，必须深深的忏悔，在佛菩萨面前做深刻的忏悔。像这样，因为就是说你要升起厌离的对象是什么呢？自私自利的想法啊，世间八法的念头，这一方面是形成厌离。但是你现在呢，不但不对这些法形成厌离，反而对殊胜的菩提心形成厌离呢，绝对就是一种这个魔障的这个显现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必须要把这方面了解的。这方面就是没有福报的众生呢，就会对这样对一切轮回的根，比如说现在的一些这个看似美满的这一些这个权利啊，或者这样一种财产呐、啊，一些美色啊。或者像这样一种名声呢，本身来讲的话是一些痛苦轮回的根，但是对这些呢非常希求，没有丝毫的厌离心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也是这个以前没有好好发愿的这个果报吧。国王能会思维所有烦恼痛苦之根，须加以悉心观察。国王已于佛法上做了大事，种下大善根，又对三宝深信，于佛陀前做能得大受用之供养，又为转身善趣而守持戒律，且亲临佛陀宣示法要，亦得大智慧，广行上供下施之举，圆满此等善根后，国王实应发无上圆满菩提心。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海神婆罗门就对国王进一步劝导，国王你现在呢，就既然在佛法上面呢做了很大的事业，要供养佛法僧三宝，种下了很大的善根呢，等等等等。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面呢，你应该好好的，就是说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为了这个度化众生而发起这个菩提心，如是啊进行劝告的。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呢，有的时候这个身居高位的人呢，就非常难以劝化，很难以劝化。所以说有的时候把这些身居高位的人呢，国王也好，这些大臣也好，这些这个富翁也好，真正你说你现在这些福报，现在你这些善根呢，就没有办法帮助你实际上解脱，你必须要发起一个出离心，必须要发起一个菩提心，在他面前说很多次呢，不如对一般的人呢，你说几次呢，他能够产生很大的效果吧。所以，但是呢，这个方面，轮夫转轮王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善根的人，所以说呢，在这个海神婆罗门劝请几次之后呢，他自己就开始发起菩提心来了。轮夫王则回答道，我不想发无上圆满菩提心啊，为什么不想发呢？为想轮回中之安乐，我也做了布施，也手持了戒律，还听闻了佛法。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三福业吧，像布施持戒，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修行，或者就是说智慧方面呢，就是三福业他已经做到了。我们做到了做了这些三福业的这样一种这个发心是什么？就为了享受轮回当中的安乐，怎奈无上菩提非常难得，过不遇发此大愿。他就认为呢，就无上菩提果非常非常这个难得，应该要这个三无数劫的苦行才能够得到，所以说呢，他自己不想发这样的大愿。实际上很多众生呢也是这样想的吧，现在的轮回的安乐呢就是很容易得到，但是无上菩提的果呢不好得到，因此说呢，他们就在发愿的时候呢就很难发起这个殊胜的菩提心来的。现在如果我们的相信当中能够发起菩提心呢，就说明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呢以前肯定是修持过如此的善法的，肯定也是呢就得到过这样一种这个机会的。所以说由此善根的时候呢，必须呢就要趁着打铁的方式，然后再接再厉呢，使自己的相对当中啊已经产生了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嫩苗啊，像这样的菩提心的这个幼苗呢，像这样的话能够方方面面就是这个保护它，不要让它被其他的冰雹啊，被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外缘所摧毁，然后一边保护呢，一边呢好像呢就是说这个什么呢，就是经常修大悲心滋润它，然后使它不断的这个生长，不断的生长，就像这样的话才是我们现在这个修法的一个比较关键的地方。 海天婆罗门听后就再三劝请老大王，菩提道善妙异常，理应发愿。实际上呢，从这个菩提道的角度来讲啊，非常善妙的啊，非常善妙。所以从刚开始发菩提心开始，然后呢至成佛之间呢，整个菩提道呢是非常善妙。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圆满自他二理，而且尤其是在自己的菩提心发起之后呢，他自己不会认为呢要这个成佛积累啊积累这个三大无数劫的这样这个苦行呢是相当痛苦的一个事情，他不认为这个是一个很苦的事情，真正认为这个很苦的就是自己的真正的菩提心还没有产生的时候，无为的菩提心还没有升起的时候呢，他就认为啊，为了众生去行持这些苦行非常非常的困难。但如果真正的无为菩提心产生之后呢，从这个时候开始，自己的菩提道呢，绝对是从安乐到安乐的。这个方面就是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入菩萨行论当中呢，就讲到这个问题。真正的菩提心呢，是从安乐趋向于安乐。你真正的菩提心发起来之后呢，时时刻刻处在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啊，自己呢就是行持这个善法这种安乐当中。然后呢，这样的一个安乐呢，它的果是什么呢？它是究竟的自他二的一个大菩提果。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菩提道是善妙异常的。真正认为他痛苦的，还没有真实接触到，还没有真实生起来的时候，认为他痛苦。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的时候，应该发愿：菩提道通达无碍，理应理应起信。然后呢，将来整个菩提道来讲的话，如果真正通达了之后呢，它不会有什么任何的障碍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起信心。而且尤其是这个菩提道呢，对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圆满自他二力这个角度来讲，确实是的，整个菩提道从它的本体来讲，绝对是没有丝毫的障碍的，没有丝毫的障碍。国王，你不是想这个什么，你不是想得到这个究竟的安乐吗？你如果真的想得到这个究竟的自力安乐，还是应该修持菩萨道，还是应该呢就发起菩提心。真正从这个方面呢，你的真正的智力它能够圆满的。菩提道是清净心之道，是正直大道，绝无弯曲。然后呢，菩提心呢是清净心，完全是一种清净心，没有杂丝毫的烦恼啊，不要说是一般的世间八法的烦恼，就是说自私自利的这个想法，在这个菩提心当中呢，菩提道当中呢都是没有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是清净心的大道，而且是这个完全没有弯曲的正直的大道，就是菩提大道。菩提道无有麻烦障碍束缚，也无有狡诈烦恼之处，清净非常。此道乃一切诸佛所加持，以因生欢喜心。那么菩提道是一切诸佛所加持的，一切诸佛的共行道。那么一切诸佛成佛之后，也是通过菩提道这个可以说获取的。所以说呢，佛陀这样得到这个无上菩提之后呢，他是也对这个菩提道呢做了甚深的加持的。所以说呢，菩提道是佛陀所加持之道，应该升起欢喜心。菩提道同于一切智子之如意宝，以应珍惜。那么一般的世间上的如意宝的话，只能满足于像这样的话世间上的一所求，而这样的菩提道呢，是真正的满足于世间出世间的一切自他众生的一切究竟愿望所求的这个真正的如意宝，究竟的如意宝就是这个殊胜的菩提道。所以说呢，应该好好的珍惜。也就是说呢，现在你有既然有机会，佛陀也是在这个当也是在跟前，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佛陀也是给你们给可能宣讲这个菩萨修像这样的话发菩提心的方法。所以说这样的一种这个善缘，你应该珍惜的应该珍惜。对于我们现在来讲，虽然就是佛陀已经涅槃很长时间了，而且现在我们也处在这样的一种这个五浊恶世当中，但是呢，就是劝诫我们发菩提心的这样三智士还在，然后呢，还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宣讲发菩提心方法的这些很多殊胜的法门还在。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真正能够珍惜的话，还是能够在相对当中升起这个这样的一种这个菩提心的。而且尤其是在这样一种五浊恶世呢，看到这些这个很多众生悲惨的情况的时候呢，更加容易升起菩提心。看到这么多众生心生邪见，然后对佛法对这个像这样的话对这个解脱道没有信心，而且经常诽谤的话，很多时候内心当中呢对他们就心生悲悯，然后呢就自己会发愿呢愿自己能够迅速得到功德，然后度化他们。然后还看到很多就遭杀的众生的时候也能够升起菩提心吧。就像这样的话升起菩提心的机缘，对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来讲还是应该说是非常圆满的。菩提道远离一切不善法，为去除善去因。大王，菩提道是涅槃究竟安乐之道，是故国王应发无上菩提心。那么菩提道呢是远离一切不善法的，因为这个菩提心呢完全是一种善心所。所以说呢，如果真正发起菩提心行持菩萨道的话，就完全是善法，而且这样的善法是去除善去因。为什么这个方面讲是去除善去因呢？因为你要真正从一个初学菩萨来讲的话，如果你舍弃了善去的身体，你得到恶去身体，这个方面从他的所依方面讲的不是特别的这个圆满。所以说呢，才从这个刚开始学法的时候呢，必须要得到一个善趣的这个身体，是吧？得了个善趣的身体的，在这个善趣的身体上面，手持戒律发菩提心呢，才成了一个殊胜所依的。所以说呢，这个地方为什么强调菩提道是去除善趣之因呢？实际上和这个自己得到殊胜所依之后修行佛法，还是有一个很紧密的关系的。 然后呢，菩提道士涅槃道究竟安乐之道。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应该发起这个无上的菩提心，这个方面就劝请国王呢发起菩提心的。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